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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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永嘉禅学班前面呢已经讲过五种课程，这初级班的上册止观入门，下册禅修要义，中级班我们上册是维摩经，这个下册呢是六祖坛经，那高级班的上册是永嘉正道歌，那下册呢是法华经。上一次我们把正道歌已经给大家这个一起解读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学习高级班的最高最后一册，也就是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是法华经天台宗判法华经的为最高经典，佛也讲佛出现在世间为了众生能够开始悟入佛的知见，所谓佛的知见就是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之实相，人生之真理。所以我们把诸法实相作为法华经选读的一个总的题目。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这个第一课，第一课就是妙法莲花，根据法华经的这个经题叫妙法莲花经，来简单的给大家叙述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法华经作为我们高级班的教材。大家知道永嘉大师他早年出家修行天台宗，天台宗又是以法华经作为一个立宗的建立宗派的根据要点，就以法华经建立的，所以天台宗又叫法华宗，这也叫法华宗。那因为法华经所讲述的道理啊是圆融无碍的生命观，那么永嘉大师他早年学天台一定是把智者大师的止观的思想，乃至后来他在正道歌当中圆满的把证悟的境界表达出来，在正道歌里面也引用了很多法华经的原文以及法华经里面的一些典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永嘉大师的禅法他具足的是教下宗门这两派的最高成就。这个话呢可能在座的不一定能听懂，宗门教下是佛教的两种说法，一个是教下是指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这一切都称教下，就是根据佛所说的经典来做教理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梳理，让我们明确的看到认识到从凡夫到成佛这条路应该怎么走，这就是教下，就教我们佛法的理论体系的。宗门呢是指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那禅宗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因为语言总是属于思维的范畴，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妄想分别可以分别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心却一定要离开分别，离开我们的妄想才能看到真心。所以宗门它从实践上说就直接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地方切入，因此很多人 对于宗门呢都认为是属于实践门，对于教下呢是属于理论门。实际上天台宗的教理或者整个佛法也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很多人在修学的过程中，第一步先要明白理论，然后再去实践。有些人他就不喜欢理论，他就想我直接上路直接受用就好了。比如你让你去学习教理，好像要把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地图完全看清楚，结果还没看清楚自己就一命呜呼了可能。所以呢就有些人着急啊，就想直接下手，我赶紧观察自己的心，把这个生死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这两者偏于任何一边呢，其实都不是很完整。所以合则双眉，离则双伤，就你离开两者啊，偏于一边的都两边都受伤害。比如说你理论学习的非常好，但是你对心并不了解，这个就是通教不通宗，媚却主人公。那如果你很用心观察自己的心，观察很仔细，觉得自己对真心有所了解了，但是你对理论体系并不清楚，这个当下清净的心有很多种状态，都可以看到心是清净的。比如你当下这一念心没有的时候，妄想没有停止下来的时候啊，这没有妄想啊，把妄想停止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心很清净，背后其实也有强烈的我执。无我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很清净。你学习经书、入定、打坐、念佛也都可以觉得很清净。但是清净只有两个字，一个词，清净的境界却是各不相同。就像我们说这个人很富有，到底是多少富有，100万富有，1000万富有，还是1亿才富有，你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所以学宗门对心有所体会有所受用的人，如果他不懂得教理呢，他很容易就说错话了，就会把自己说得特别好，或者呢也把自己说得特别差，就要高推圣境啊，把圣人的境界推得特别高，或者呢这个傲慢自己真善慢人，那这两种都是由于不懂教理。因此说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啊，一开口你就说错话。因此这两个宗派要完全结合起来。在历史上啊，据我们研究，在中国大乘佛法的八大宗派当中，理论和体系都有传承，都有记载啊，都能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永嘉大师。所以永嘉大师作为温州人呢，他这个流淌的我们温州人的不同的血液，可能就是对于理论和实践两者要结合起来去努力，才是比较好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因缘。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就是你学理论完了要去实践，实践完了要去学理论。那永嘉大师他早年把理论学好了，开悟完了，六祖大师又给他印证，回来写了《正道歌》，既有理论又是有修正的，所以他的这个《正道歌》的这种在佛学著作当中的价值意义啊是非常深远，它是有独特之处的啊。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法华经》作为高级的啊这个教材的一个学习内容。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法华经》的思想到底从哪里来？一部经典呢，它这个经典的名称就是涵盖经典的内容。就像我们这个取名啊，中国人取这个名字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写一本书，你这书名也涵盖了你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那经书呢也同样，所以妙法莲花经啊，它用这个莲花作为比喻，来比喻什么东西啊？关键是前面这个妙字，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妙名不思议也。那我们先把法华经的大概情况了解一下，大家看到这个讲义啊，妙法莲花经七卷或八卷，后秦鸠摩罗什译，略称法华经。那这法华经当中有又称大乘经，那我们温州人喜欢把法华经叫做大乘经，收在大正藏的第九册当中，是大乘佛教要典之一，共有28品。妙法 他的意思是说，所说教法微妙无上。这个微妙无上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智者大师就讲这一个妙字啊，讲了90天，叫九玄堂妙啊，九玄堂妙，就是安居3个月，讲出来90天的一个妙法莲花经，一个经题，才讲一个妙字就讲了90天啊，编辑成书那是20卷，这个法华玄义也有10卷本的法华玄义，这个玄就是玄妙啊，他讲众生妙佛妙啊，佛法众生法心法，佛法也非常微妙，这个众生呢也非常微妙，每个众生都有不同的业报业果缘起，然后更妙的是我们这颗心，这个心是妙不可言，既可以成佛也可以下地狱，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我们这颗心无所不能的，但是我们偏偏就不知道自己的心，所以他把这个妙啊就尽情的发挥出来。莲花经呢是比喻经典洁白完美，用莲花来比喻，也有很多的这个意思的。那这个里面讲啊，据推测啊，就有人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说出现可溯于这个公元前后。那这个出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释迦佛在世啊，到现在呢已经2500多年。那在这个公元前5世纪，释迦佛在印度讲说这个大小乘经典，当时的根基呢，弘扬大乘的机缘还不成熟，所以讲完以后，大乘经典就藏在这个龙宫，直到公元前后龙树菩萨出现，然后把这个从龙宫里面才把大乘经典请出来，再弘扬于整个印度。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个过程是大乘经典出现的过程。像现在的东南亚一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他们还依然流传的是小乘佛法，也就是从佛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基本上比较接受生死和涅槃这样一个观念，解脱生死就可以了。那么大乘佛法呢，它不但要了生死证涅槃，而且还要回到现实当中度一切众生，生生世世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那这是生命观上的一个突破。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世界啊，五蕴假合啊，12入18界，这个五蕴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它是生灭变化的，是靠不住的，所以证得涅槃就超越了色受想行识，超越了物质。但是大乘佛法说，超越了物质以后，并不是没有物质，这个物质还依然可以显现为无尽的庄严。所以华严经啊，就把华藏世界重重无尽的庄严成为大乘菩萨修学的境界。那么反过来说呢，我们要修行，要离开这个世界，让心弃入涅槃，然后你要有这个菩提心，要有慈悲心，又要回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你能自在，那是真自在。在六道当中，这个天堂地狱能够自由来去，那才是真自由。如果你逃避一个地方，逃避一种状态，那个自由还是局限的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你生命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够完全了解它的前因后果，那个自由才是圆满的。所以禅宗后来呢，虽然不讲那么多道理，但是他却能够这个嬉笑怒骂棒喝样样都来，就是正好与诸法实相的境界联合起来，就是一举手一投足都没有逃过心性的妙用，那是大乘佛法的极致啊！所以用这个莲花来比喻大乘佛法或者佛法的这种洁白和完美。当然莲花也有更多的内容在这里面，就是在妙法莲花经里还有法华玄义里面都有详细的叙说的。那么这个法华经说认为小乘各派，小乘有俱舍论，有诚实论，但是也有很多的各宗各派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有空部啊，有部啊，像当时在印度有20个部派啊，部派佛教，就各宗各派呢，它是过分重视形式， 自时远离教理的争议，故为显现佛陀真精神，所以就采用诗词、譬喻、象征等文学方法，以赞叹永恒佛陀。永恒佛都是久远时辰之佛，这《法华经》的后半部有讲说，释迦佛醉生入灭，他并不是佛死了，而是佛有三身，法身、化身、报身，他只是化身变化了。那么佛呢，久远劫前早已成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多次，来的目的呢，只是度我们众生而已。就像我们这个换了一件衣服出来了，你换了一个马甲你就不认识了，那换了一个马甲是没有关系的，你还照样在那里。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啊，是没有生灭的，生命的本质没有生灭，但是我们却体会到了只有生灭，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生命的本质。所以《法华经》要表达的意思啊，就是以前显生，以近显远，近就是我们离我们生活最近的这些这个生灭的现象，观察到它的本质呢，就显示出生命的久远劫前啊，特别是释迦佛这个久远的实佛，这个实佛就跟化佛啊是对称的，释迦佛是化身佛，时辰之佛呢是过去早成佛的这个实报之佛。那称赞释迦佛成道以来寿命无限，现各种化身，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只去在弘扬三乘归一。这个三乘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归于一佛乘。这个三乘是什么呢？声闻乘就是告诉我们声闻的教法，就是罗汉所修的，就是先这个四谛法，先告诉我们认识世间是苦，我们大家认可了世间确实挺苦的，那苦呢是有原因的，这就是集，所有的苦都是有原因的，没有 无因无故的苦，那所以苦是有原因的，那我们也认识到了。那么苦和苦的原因都是可以消灭的，没有哪一件苦消灭不了，所以苦和苦的原因都是可以消灭的，消灭就是灭谛，也就是涅槃。如果我们把苦消灭了，我们就证得涅槃了。所以这个内观禅法就是先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起心动念有没有苦的觉受，当你有了苦的觉受，你就观察苦从哪里来，观察到哪里来，一直观察呢，你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来源我的心，来源我的心的念头，来源我心的执着，心对外物的这种困扰。如果你的心不再困扰了，然后你看它，看这个心的本来的样子，心的本来的样子却没有苦，没有自我，我们认为有个自我只是心上面的一个痕迹，或者说在心灵上面头上安了一个头，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真的。如果你看到诸行当中是无常的，诸法当中是无我的，看到这个无我，那自然就得解脱了。所以痛苦是可以消灭的，没有一样痛苦消灭不了，那消灭呢是有办法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乃至我们修的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啊，这种种观察，观察自己的身心，观察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法，观察到五蕴的背后都是空的，看到它的本质是空以后，马上就能解脱。所以解脱道的佛法呢称为声闻乘，就是苦集灭道这四谛。那第二个缘觉乘呢，就是观察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这个一切忧悲苦恼生老病死啊，从哪里来的？都是从我们的这个业而来的。那业从哪里呢？业从我们造作来的。为什么要造作这么多业呢？造作是因为你有爱，有爱你就有取啊，就追求啊，所以造作就是取，取从爱来，爱从哪里来呢？爱从感受来。如果你对它没有感受，啥感觉都没有，就不会有爱，所以有感受才会有爱。受从哪里呢？受从接触来，你如果跟它不接触， 不管你财色名利世间一切万法，你不跟他接触你就没感觉，所以接触了就会有感觉，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那所以是从触来，触从哪里来呢？触从我们的六根来。因为你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身体，还更重要的有思想，有想法，你跟外界才会接触。所以从六根来。六根这六路从哪里来呢？六路啊，是从我们的名色来。名就是心，色就是物质。就是当我们把内在的物心和外在的物质两极分化了，你就会有依靠，有依赖的这个性格。就是当我们觉得心灵是自己的看不见的，你总想找一个看得见的东西作为我的依靠，所以心和物永远都对立起来了。这是名色。名色从哪里来呢？名色是从妄想来。你没有妄想，心和物就没有，两家就不会分家。心和物一分家，就说明我们妄想已经打起来了。所以心和物的分开，是心和物是同源的，是同根的。那么有些人认为佛教是唯心，也有些人认为佛教是唯物。其实唯心唯物都不对，因为它是两个是互动的，不是心有心，也不是心有物，都是从我们的妄想生。所以就实妄想从哪里来呢？妄想从这个分别心啊，分别心，妄想的分别，分别是从你心动了才来的。你心不动，它就没有分别了，是不是？那你看到自己的心不动了，它啥分别都没有。但稍微一动呢，就有分别了。然后你这动从哪里来呢？动从不动来呢？你的心不动了，才会动。动再往前追，观察自己，看到自己哦，心没有动。没有动，这是什么状态呢？这就是无明，就是一切生死都是从不动的地方冒出来，冒泡一样冒出来的。那当你把这一层不动的心看透了，才发现不动的心其实是无心，无心就无我。我们因为执着那个不动的心是我，所以才会动，动了以后就有分别，分别了就有人我对立，一对立的就要追求好的，讨厌坏的，那越追求越造业，造业了以后又受苦，苦了以后又更追求，更追求又更造业，所以一直越来啊越这个轮回，就恶性循环。这就是缘觉称啊，他观察十二因缘，看到无明，直接把无明透过去。这个菩萨称呢，是修习六度万恨，自己解脱了，看到一切法无我，然后愿意利益众生，善求佛道，下化众生，有这个求佛的心态呀，啊，度化众生的心态，这就是菩萨的42个位置一直要修的。那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也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这三个状态呀，声闻缘觉菩萨，这是分别针对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根基而设立的三种解脱的渠道。但实际上呢，佛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法，就是要为了让大家明白宇宙的真相，这个真相叫诸法实相。那所以无论叫你行善也好，积德也好，烧香也好，拜佛也好，这一切都是慢慢的让你积累资粮，从求福报来说，积累福德资粮，从这个听经闻法、诵经打坐来说呢，是积累智慧的资粮。当你福德资粮、智慧资粮都圆满具足了，然后我们契入中道实相，就圆成佛道。这个是佛的真正的目的啊，所以让我们解脱也不是佛的目的，让我们度众生也不是佛的目的，只是通过解脱，通过行善解脱度众生，然后你会慢慢的了解整个宇宙生命的真相。了解真相才是目的，那这个了解圆满的真相，这叫做依佛称啊。所以说会三归一，就把这三称的教法回归到依佛称上面，回归到追求诸法实相上，这是《法华经》的这个思想所在。所以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层啊，归于依佛层，调和大小乘各种说法，提倡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其表现虽为文学性，就说这个《法华经》啊，这文学的这个表法非常强哦，像一个故事一样。主旨呢，则是契入佛陀所说的真思想。那么各凭出现的年代呢， 也有一些不同，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法华经》，像提婆达多品，就到了唐朝玄奘大师才加进去的。那还有这个普明品的寄送呢，那也是这个南北朝时期加进去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他是还没有28品啊，只有27品。这是这个《法华经》的情况一点点。那么汉译的《妙华莲花经》呢，有6种版本，现存的版本有3种。第一种是竺法互翻译的，叫《正法华经》，总共是10卷27品。第二种呢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7卷。我南北朝时期的舍那觉多与达摩济多翻译的是《天庭妙法莲花经》，这是8卷27品。其中以《正法华经》啊为最详细。妙法华呢，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华》最简约而流传最广。那我们一般的学者啊，或者是供奉佛法念大乘经呢，都是念鸠摩罗什的翻译比较多。在印度呢，早期啊有世亲菩萨，他为这个《法华经》做了一个略解，称为《妙法莲花经优波提舍》。优波提舍。然后在我国呢，从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出来之后，注释《法华经》的人也非常多。首先有南北朝这个宋齐两遣的这个宋朝啊，就是南朝的宋，最早的一个4个朝代，就是4个阶段啊，就是南朝宋齐两遣，宋代的朱道生大师写的《法华经书》，还有光载寺的法云大师就《法华经译记》，那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呢有《法华文句》《法华玄义》。三论中的吉藏大师有《法华经》的译书，还有《法华经》的玄论。那么唯识中的窥基大师，就唐僧玄奘的弟子，那窥基大师有《法华玄奘》这个等等。那天台宗呢，智者大师是依据《法华经》作为根本的经典创立的这个天台宗，所以这个永嘉大师他早年学天台，我们就依天台宗的思想来解读这个《法华经》，就是告诉大家《法华经》的这个思想到底是什么。下面讲到这个《法华》《妙法莲花》这4个字啊，是《妙法莲花》《法华经》中所说的法，天台宗称为妙法。其实这个《法华经》本身就叫妙法嘛，《妙法莲花经》。什么是妙法呢？说十界实如全始之法，九界之实如为全，佛界之实如为实，此全始之法悉为实相，而即空即假即中，不可思议，故曰妙。这个原话听起来啊，有几个名词。十界呢是指十法界，这是在我们的生命界啊，有10个层次的区别。这10个层次呢，凡夫有6个层次，叫六道轮回，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这6个叫六道，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4个叫4圣，4圣6凡加起来叫十法界。啊，我们说毕竟轮回六道中，风光不与四圣同。那我们毕竟在轮回中啊，都以我执、法执为核心，所以跟四圣就不一样。四圣当中呢，声闻和缘觉这2层，我执已经破了，法执没有破。菩萨呢，我执已经破了，法执已经破了一半啊，破了一部分，还没有完全破。那么我法二执完全破完、破干净了，无明破净才是成佛。这是4圣的这个法界。所以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如是就是实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凡夫，这个善的凡夫还是恶的凡夫，无论你的生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是属于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个真实状况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打妄想，莫名其妄的打妄想，这就是你的生命的实相的一部分。 那我们莫名其妙的做梦，梦境总是空的，是假的。但是你说完全子虚乌有呢？不是，梦境也是你生命的实相之一，也是你的一部分。你会打这种妄想，说明你有把妄想的这个境界储存到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过程。同样的，你做这样的梦，你的内心当中就有与梦相应的图片存在里面。所以这些呢，虽然是假是空，但实际呢也是中道，也是实相。所以也不能执着它好像跟眼前是一样的真实，但是也不能完全把它忽略掉。那么这就是对生命要做一个整体的认识，而不是片面的以一个标准。比如说如果以现实做标准，那我们所有的梦境都可以不去计较，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如果拿物质做标准，那你的整个精神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人可以不计较精神吗？这个精神也是蛮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所有对待物质的状态，对待物质的态度，都是由我们的精神来决定的。你的精神好，你对物质的态度也会好一点。这个态度就是一个精神的表现。所以物质精神梦境醒的时候，妄想清净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点。那么这就是实如是，就是九法界都有实如是。九法界的实如是呢，那我们任何一个动作也都有，因为后面我们会专门有第三讲讲这个诸法实相，也就是讲实如是的内容。我在这里呢不详细讲，但举一个这个名称，实如是就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个，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讲，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那这十个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凡夫的位上我们任何生一个念头或者任何这样一个举动，都有十个方面的内容包含在里面了。那我们大家呢可能会片面的认识到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举一个手，这个手举起来有相，这个相已经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相是什么样子的相，叫如是相。第二呢，我举起来，我手有举起手来的这个性能，这个功能也都看到了，就是这个话筒有话筒的功能这个任何一个事物它只要有相在那里，它的功能也在那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这个功能，只是看到这个相，所以叫着相凡夫。那你看到这个功能了，这个举手有的功能，但它的本体呢，实质的本体也是有的。我能够举起手来，它背后的实相本体一定有，但是很多人认识不了这个体，因为手是四大假合的。那我们能看到这个手的这个动，也只是看到它的外相，它内在的本质是完全是，你看手有这些材料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材料，这些材料如果没有了，手就没有了。所以它的本质是空，但是空你说是不是就没有？如果就没有像龟毛兔脚一样，它的手不应该在这里举起来，它还能够举起来。所以它的体就是空，就是空性如是体。那如是力，这个力量在这里你也能看到，我举这个有哪些这个的力量空手有举起空手的力量，这体力作有作用，一个动作，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作用，如是作。那如是因，这个手一举，它的因在哪里？就因为我在这里讲，你们那里听，我想表达这个意思就举起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小到起心动念，大到你人生的抉择，都有它的因，它的主要的内因。那如是缘，缘就是外在的条件，我举手并不是我想举就能举的是必须有这个条件才能举。如果我莫名其妙在这里举，人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那有问题也是要有条件才有问题的，没有条件他也不会有问题。那这里至少要有这个虚空，有这个空间，我才能举起来。那这前面没有东西挡住，我才有必要举起来。那所以他这个缘也要记住，果呢就是结果已经摆在这里了，手已经举起来了。报呢就是大家去体会这个结果，每个人都不一样呢。我举手我知道举手的性能在这里了，有些人说你不就举个手吗？ 但有些人明白哦，这句举手是啥意思，很多人可能还是不知道。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会接受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都不一样，这叫果报，如是报。那从我举手到手放下来，从本到末，开始到最后，一个动作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你看，这就是实如是，我们在第三讲会详细讲。所以凡夫的每一个妄想、每一个动作都有实如是。九法界的众生，他的实如是呢，叫九界之实如为全。全是全巧方便，全就是全宜之计，是暂时的，是不究竟的，不是最后的目的。因为我们建立在我执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万法都是通过第六意识的妄想来构造的。虽然妄想也是实如是之一，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妄想并没有透彻，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悟到生命的本质是远离妄想颠倒的，所以我们还在这一切相的执着当中。你所理解到的还只是一个片面，只是一个过程。假如我们听闻教理都听得很懂，但是你对自己的受用并没有圆满，这就叫做全。全就是全宜之计，就是现在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改造自我，改造到最后你才发现其实不需要改造。那就像这个衣服脏了，我就要洗，我要通过肥皂粉，甚至要清水去冲去刷啊，去弄它。然后弄了半天呢，衣服这个脏的已经洗下来了，水也干了，恢复本来面目，人才发现其实不用洗，衣服本来就是干净的。但是你脏的时候，你好像看不到它是干净的，必须洗完以后才看见干净。所以这个洗的过程就属于全宜之计，它是方便了。你如果洗干净了，天天还拿去洗，那就傻瓜了，就疯子，就不正常了啊！所以这个学习佛法呢也一样，当你学了佛法，懂得佛法，落实在心性当中，你脑子里面就不应该还有一个佛法的观念。如果还有个佛法的观念，你就在那里佛里佛气的，每天表现出来都是跟别人不一样，那实际上到最后精神可能不正常了。那这样子的人也是很多的。所以法是来受用的，受用完了你的痕迹就少掉了。烦恼就是有太多的痕迹，你的痕迹跟别人都不一样，那别人一看就不习惯，你也烦恼，别人也烦恼。如果你已经把这个心里面的污垢烦恼都已经消融了，你任何痕迹都没有，那你就是在像那个佛菩萨这些大成就者，他在畜生道当中也活得很好，在畜生当中之王，他在人道也活得很好，他在哪里都能活得很好，原因是他个性的那种张扬已经没有掉了。所以九法界啊，六道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他所证得的这个诸法实相啊，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大家自己在修学路上或者在人生路上，你掌握的知识，你所获得的人生的境界，是不是已经究竟了？基本上是不究竟的，就是可以对比，可以努力。那只有佛的法界呢，才是真正的不退转了。这九法界的众生总是还有变化，还有动摇，像六道当中是属于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人生几十年一段时间过去了，来生又一段了，我们这一生生出来前生在哪里早就忘记掉了，这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那吃饭也是一段时间，就断食，中午吃完过完了以后肚子饿了再吃，肚子饿了再吃，也是一段一段的。那么对于这个自我的这种无常呢，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六道当中的这个分段生死。但是身为圆觉菩萨呢，他是属于变异生死，就是虽然他的生命已经知道这个过去生在哪里，今生在哪里，来生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知道昨天，知道今天啊，也知道上课，知道下课，但这中间的这个变化，微细的变化，还有一个自我的意识啊，所以它是变异，还是有生死，就在变化当中认为那个是我，实际上呢是一个法我，不是具体的物质的这个自我啊，这个有两种区别。只要在生死当中呢，他所证得的一切境界都是全宜之计，都是暂时的。 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开悟了，好像一悟一了百了，修行也不用修了，用功也不用用了，这个都是吹大牛啊，不是真正符合实际的。那只有成佛了才是契入到实法。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学佛法修行证悟这个过程也有全也有实。有全有实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无声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明白的是真实的般若智慧。我们通过一些教理来理解了，好像作为一个哲学的理论我们掌握了，这就是权宜，这是世间的权宜之境。就是你学了半天还是世间法，世间有相有为的法都叫权宜之境，都是方便法。然后我们如果只归于无我，只归于空性，只归于解脱，只归于第一义谛的，这叫实法。对我们来说是从两个方面告诉你，要做好人做好事，你要做义工，你要求福报，这是权法权宜之计，让你求福报的。那告诉你要修行要解脱要无我要证得这个涅槃，这叫实法。因为权法呢，你在这个方便当中啊，会流浪生死，自己不能自在的。只有你证得了这个解脱以后，你才脚跟落地，才真正生命有了自由。那所以从我们来说，有权也有实啊，这是证悟的这个过程。但是九法界众生的全十二法皆为权法，因为从佛的整个诸法实相来看，我们虽然说解脱也是实法，但是就算你解脱声闻缘觉菩萨，它也是暂时的，只是中间的一个过程啊，是有这样一个认识。那么对于佛菩萨呢，对于佛来说，站在佛的角度看世间法呢，它叫全十二法皆为实法。啥意思呢？像释迦佛你看在印度诞生80年涅槃了，那你说到底是全还是实啊？那佛还视线我们一样的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那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全吧，它不是用来又扔掉了吗？这个化身啊。但实际上呢，对佛来说，他的起心动念也好，化身千百亿也好，他待人接物吃喝拉撒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这个诸法实相的范围内。所以佛陀的法才是真正的实法。就是如果说我们早晚课要绕佛啊，我们就知道在九法界的众生认识事物啊总是片面的，就是盲人摸象一样，你认识到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第十面你就认识不到了，就是总是差一点啊。然后呢，我们总会执着我认识的就是全面的，所以这叫全法不究竟。那么佛呢，他十个方面都已经认识到了，然后呢，他看哪一面他都能看到十面，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中国古人讲的，他说中国人的思维也是抽象思维，西方的思维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具体思维，具体的跟抽象的两种是不一样的。说中国人有个词叫举一反三，这个很麻烦，这个现在人用心啊就很难用。那人家你见到人家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到底高兴还是不高兴你不知道，你要看他的态度，他态度好了你就觉得他是高兴的，态度不好呢好像对我也不太尊重，那你凭什么说他不尊重呢？你要举一反三，他一个动作你知道他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说中国人看这个东西，这个前面一看到了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圆的，后面肯定也是这个前面一样的。你看着四方的桌子一看，这前面是一个平面，在想着前面也是一个平面，他就说他能够举一反三，知道你前面是什么样子，后面背后你想说的是什么。那佛呢，他证得十法，就是十法界的这个诸法如是实如是啊，诸法实相的实如是，十个方面他全部都掌握了，然后他要表现为哪一种状态对他来说都完全一样。比如说这个十法界我们现在呢对于三恶道很害怕，对不对？对于三善道我们感觉还蛮适应的，然后对解脱我们很向往，对于菩萨呢我们更向往，如果成佛就更好，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取舍的心在这里修行。没有取舍好像你也进步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取舍的心。但是对佛来说呢，他十法界已经完全看清楚了，所以他不需要取舍，他要今天先到地狱里面表现一下也没关系，明天到菩萨法界去度众生他觉得也挺好，那无非是面朝着你和背朝着你。这就是佛的 全实皆是实啊，这个所以全法和实法是有这样一个区别，说佛界的实如为实，此全实之法悉为实相，都是实相，而且都是即空即假即中，不可思议的。即空就是实如是任何一法，实法界任何一法，它的每一个法的当体都是空的，如果不能契入这个空，那就不是佛法。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还有东方药师净土，十方诸佛的净土，它的核心也一样是这个空。所以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不能照见五蕴皆空，不能看到这个空，那你就会执着，哪怕执着一个灰尘，这个灰尘就会让你在这里受苦。所以只有契入这个空，你才能够了解你生命的有是在空显现出来的。同样的，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在空中显现出来的，我们这个楼阁也是在空中显现出来的。那楼阁今天显示是一个楼在这里，如果有一天拆掉了，这里也是空啊。所以我们的思想所有的想法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空你才有想法，如果你没有空你连想法都没有。你现在没有想法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你马上会想到。如果你脑子里面念念不忘的是在那里念阿弥陀佛，我叫你什么你听都没听到，那你就不会想到这是手。你看，所以所有的想法也都是在空为背景显示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就是世间的虚空心性犹如虚空，它是一个比喻，像虚空一样显现一切有的形象。那么在我们的心中呢，也同样一切万法都是以空作为核心。那么以空为作为核心，它的这一切有的显现是随缘应现的，你有这样的缘有这样的业，一定就会显现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世界啊，对我们还是很公平的。你长得高长得低，就是有业感召来的；长得漂亮难看，也是业感召来的；你胖还是瘦，也都是你的业感召来的。你背后一定有自己造了这样的行为，造了这样的这个身口意这三业，然后你感召这样的结果，是长寿还是短命，也是感召来的。所以所有的一切有的显现，它是非常规范的，按照缘起因果的规律给你展现。那我们在哪方面多努力，你哪方面就显现出多一点本事来。你如果从来没有学过佛法，你就对佛法就一窍不通。那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佛法上，真正的去闻思呢，那你对佛法就会通达起来。同样的，你从来没有抽过麻将，你打麻将肯定会输掉。那天天打麻将的人，他肯定会经验会丰富一点。这个行善积德跟造恶啊，同样也都是有这样的缘、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啊。所以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的，都是假象啊。这个假象呢，跟这个空是没有离开的，一切假象都在空当中显现出来，所以叫即中啊，既是空又是假又是中。那么当然这个语言分析，我们把息空啊、体空啊都在一起来分析了。那真正天台的原教成为微妙不可思议的，有句话讲说摩西所罗天的三只眼睛，这个摩西所罗天呢是这里眼睛，这里有一只眼睛，两边两只眼睛，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啊。这个等边三角形呢就代表什么呢？代表空假中这三个，就是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从这个边看过去也是一样，那个边看过来也是一样。意思就是讲空、讲假、讲中这三个词，它只要讲一个空，这个空的意思里面已经包含了假和中。如果讲假呢，假里面已经包含了空和中。如果讲中道，那就已经把空和假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世间的这个语言啊是有限的，我们讲一句话只能讲一句，你说讲空那就空的意思。但是这个原教的三谛三观啊，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即空即假的这个意思啊，是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世间，要听这个空假中的这个法，你一定要学会这种思维，就举一反三。举到空的时候，你就知道师父讲空不是没有，就已经包括这个有了。也不只是有，而且中道已经在里面了。 那么这个经书里面讲的说一切法都是缘起的，都是假的，你千万不要觉得假的法你就执着这个假，它已经包含空在里面了。它讲假实际上讲有啊，就是空，讲空的就是有。所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那让你去拜佛，你说哎呀你在那么着相干嘛，他告诉你拜佛就是告诉你不要着相，不要着相就是空。那告诉你不要拜了，不要拜你这傻人了，真的不拜了，你傻掉了。不要拜了就是拜的意思，没有区别的，就是你的一切世间的有啊，他讲空的时候一定是把有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讲有的时候呢把空也已经在里面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如果坐下来打坐啊，去观察自己，要修这个一心三观也好，妙法的这个莲花，那它比喻让我们要心弃入空假中。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本质就是空的，就是磬锤呀，磬锤这是本身是空的，是其他材料组起来的。那这个看到它的空，看到一切世间万物都是空，但是一切万物都显现在这里，所以空跟这个磬锤跟没有磬锤其实是一模一样。在这个时候空跟有两个是不二的，世间一切万法都是不二的，这个时候你就慢慢去体会吧，你就看到哦，讲空也可以讲，因为你讲空已经包含有在里面了，别人理解不了说你怎么讲空呢，其实他讲空不是空的，不是没有啊，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你讲就讲有也可以讲因缘果报啊，所以非常的圆融啊。如果你能够用心去以一个事物作为参照系，观察到它就是空，就是假，就是中，然后再观察自心，才发现我们这颗心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你心不是很奇怪吗？你说心里什么都没有，但是生气的时候它就生气了，你说奇怪。你恨的时候就是恨得要命，爱的时候就爱得要命，那为什么会这样？它背后还是什么都没有，你抓也抓不到，谁能够把爱抓过来，把恨抓过来看看，它几斤几两都没有，但它确实又好像是有的，还有些人为这个跳楼，为这个死去活来的，所以不可思议啊，称为妙啊。世间法如此，说世间法也是如此。莲花呢是比喻，说辟此全始之关系，为什么呢？花如全法，实如实法，就是莲花它是花果同时，这个果就是果实，所以莲花比喻这个妙法，就是莲花在开花的时候，那个莲子啊已经在这个花棚里面，莲棚里面了，就花开的时候呢，它果实已经在里面，叫花果同时。这个花来比喻我们大家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成佛的果报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如果开始修行它已经在里面，你不开始修行呢，这花还莲花还没开，那这个果实在哪里呢？果实也没有，所以我们也没有果报。如果你有一念心与佛相应，你的成佛的这个果德就在内心当中已经呈现了。这个是修空假中的这个原教的观念啊。佛成道后至经时说全法，是为欲说经时实经之实法之方便，犹如花未实而开，此谓之未实失全。那这里面呢有三个阶段，叫未实失全啊，未莲故花。就花为什么会莲花为什么会开，就是因为它要那个莲子啊要成熟，要成熟莲子，所以说未莲，为了莲而开花。那佛呢是为了实而失全，就为了让我们大家明白诸法实相，他直接告诉你实相又不能理解，所以只能通过权巧方便一步一步的引导。那引导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先发菩提心，先行善积德，然后再去除恶念，然后再了生死，再度众生，那这一切都是权。就为了证实，让你先首先明白这个权法，为实施权。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叫花开莲现，花开出来了，那个花棚莲棚里面的那个一点一点的就现出来了，就看到了，那代表呢是法华会上啊开权显实。开权，开就是开示，就是把你彰显出来，诸行无常也好，诸法我也好，六度万行也好，这个三乘教法它的核心内容 就是为了实相，为了证悟啊，诸法实相，为了成佛的中道。这样子一来呢，叫开权显实，把真实的意趣，佛在《法华经》上把佛来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意趣、告诉我们了，所以叫花开莲现，叫开权显实，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叫花落莲成，这个莲花开完以后，花会掉下，花瓣会掉了。花瓣掉了就剩下莲蓬，那么这个里面的莲子啊就成实，就果实啊就圆满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就废权立实。所以到法华会上，这个一切法都是实法，废权就是那个权巧的那个名称啊，权使方便的名称全把它废除掉了，那只剩下一佛乘，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都是一佛乘。换句话说，你如果这个觉得回家的路很遥远，好像不想找，太累了，太辛苦了，先告诉你，你先找五里路，那就是你家了。到五里路说到了没有？还没有啊，还有五里路，五里路很快就到了，再过五里路还不行，还有五里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这样那你车开出来了吗？已经开出来了，其实还是在家里，还没开出来。到哪里了？快到了，快到了，这就是还没到。那估计这个也从佛那里学来的，这众生太着急了，很想你赶紧到，他就是方便，方便拳脚。那到最后你到了以后才知道，其实你一路找下来目的就是要到那个家里去。那么我们成佛呢也是这样，就是当你一开始要解脱要证菩提，他讲这个半路上的草庵啊，半路啊，行五百由旬还没有到宝所，那在这里先设立一个化尘，那就是先设立一个解脱啊，一个涅槃。然后当你证入涅槃以后呢，告诉你你还得再起身再往前走，这个真正的宝所啊，财宝的地方还在前面。那么这就是这个到了宝所以后才告诉你，其实中间的那些都是方便而已。另外一个呢，尽管它是方便，但是从整条路来说也是真实，也不是方便。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境界不一样，就是从你现在开始就得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只有找到成佛，这条路才算找到头了。如果没有找到成佛呢，那个都没有找到头，都还是方便。所以《法华经》的要求啊，是要求人人都成佛，而不是要求你成为菩萨，成为什么声闻缘觉，也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个善人，成为一个好人。但是你需要成为好人，需要成为解脱，需要成为菩萨，但这一切不是目的，所以叫废权立实啊，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条心，没有第二心，只有成佛，没有第二个要求。这是《法华经》上啊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所以《法华经》玄义啊有这样一句话：“所言妙则名不可思议也。”啊，真正妙是想不通的。就是空又是假又是中，我们怎么想啊，想不通。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心来说呢，就是不可思，就是你脑子里没法想，不可意呢是嘴巴没法说。用心去体会你自己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它好像什么都没有，又能生长一切。六祖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东西啊，是奇妙不可思议。所言法者，实界是如权使之法。莲花是比喻实啊，权使之法。那么这个用莲花来比喻我们的心啊，能够成就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呢，也是把法华经的这个公案啊举在里面。大家看，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这个怀中解垢衣就是指这个法华经啊譬喻品里面那有一个这个大富长者啊，他很有钱，他的儿子呢小时候丢失了，在外流浪很久很久，终于有一天呢回到自己家门。这个大富长者呢一看儿子回来了就特别高兴，然后马上想叫他接受这个家里的这些财产。这个儿子呢因为在外流浪惯了，就是在药方药的太久了，太苦了，看到大富长者这么富有啊，他就不敢承认这是我父亲的家。 然后这个大副长者要把他抓回来呢，他一下子就吓晕过去了。他说这个这么有钱的人，要么把我抓去做奴隶，要么是把我抓去判刑，这肯定不是好事情，就他晕过去了，不敢接受啊。那后来大副长者一看这个儿子的这个心情这样呢，就没办法，说你先放他走吧，不要管他了，不要给他讲话了。然后再派两个人跟他一样的要饭的人跟随他，跟随他呢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干活完了以后就跟他打招呼说，哎呀，某某地方啊，这个赚钱会赚得更多一点哦，我们到那里打工去吧，去干活去。他去干嘛呢？去除粪，去这个打扫卫生啊，去除粪去。他说行吧，那我们去吧，就去了。去了除粪除了20年哦，这个很长时间。然后说那这个事情还是蛮辛苦哦，在那里。那大副长者呢经常跑过来看看，说你这么勤劳为我们家做事情，我应该把其他的活让你干吧，让他当家吧，把钥匙交给他，仓库由他来保管。因为他经过几十年了调教了以后，他觉得可以吧，我接受这个活。然后等他的整个所有的财宝都他管了以后，这个大副长者才召集所有的亲戚朋友啊，回过头来，跟大家宣布，这就是我的儿子，他以前逃跑了不知道，所以现在呢，我把这个财产交给他了。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才特别高兴，他才有这个勇气接受，本来他接受的勇气都没有。这个佛就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是大副长者的儿子，你遇到佛法你就是佛。我们大家会不会一下子晕倒了？晕倒了就不敢接受，那没办法，你就再去要饭去了，只能除粪，只能还在那里千辛万苦，在那里流泪忏悔啊，很痛苦。到最后呢，你修行下了很多的功夫，那有一天自己敢承担了。所以说，但自怀中解垢衣啊，就是指这个大副长者除粪，身体疲惫憔悴，那这个很污垢的衣服，穿在身上，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这么一个大副长者的儿子。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指有一个长者，他的有一个人他喝醉酒了，那么他父亲呢给他一个无价宝珠放在口袋里，衣服呢这个缝起来，但他酒醒了以后呢，他就流浪在外，以为自己很穷，到处要饭，然后到最后碰到这个朋友说，你以前又给你一个很无价的宝给你啊，你怎么不用啊？他说没有啊。他把这个口袋一解开啊，破衣服的口袋里居然有无价宝珠啊，取之不完，用之不竭。所以这个都是指导我们要向我们的心里面内心啊去求，而不是向外啊跨精进。当然后面还有这个两句话，就是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心生现罪。这都是法华经里面，就龙女成佛啊。我们一般的人说，好像成佛都是男生啊，要女转男生，女人是不能成佛，也不能成为魔王，也不能成为国王，也不能成为这个法王啊，不能成为转轮圣王，这女生有五漏。但是法华经上这个龙女还是畜生啊，龙是属于畜生道，她是8岁哦就成佛了，而且这个一个宝珠献给佛。佛接受了这个宝珠，他马上以这么短的时间就成佛。那么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故事呢，是比喻我们的佛性是不分男女的，所有的一切众生他的生命的本质啊是完全平等完全等同的。永嘉大师呢在这个上面也引用了法华经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跟这个诸法实相实如是啊也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